今天我们来到《创世纪生命读经》第97篇，这一篇的题目是《成熟的表显》第二。在这一篇信息里面，我们要来看雅各生命成熟的另外一个表显，就是用祝福来说预言。我们都很熟悉说预言的意思，但是我们可能不熟悉用祝福来说预言这件事。创世纪49章是唯一启示这件事的一章，虽然摩西在生命记33章的祝福和雅各在创世纪49章的祝福很相近，但是在生命记33章的祝福没有在创世纪49章这么丰富，两段话都是与以色列有关的一个预言，但是呢，创世纪49章的祝福呢，就比生命记33章的更为丰富。创世纪49章的说预言是一个成熟的表显，因为我们的说话总是表明我们在哪里，还有我们有多少成熟。一个婴孩他是完全不会说话，等过了一岁他就开始说几句话，他的说话就表明他是一个小孩子，其他年龄的人也是一样，青年人说话就像青年人，中年人说话就像中年人，祖父说话就像祖父。所以我们的说话不仅仅代表我们的年龄，也代表我们是怎样的人。你假如是快的，你就不会慢慢的说话，你假如是慢的，你就不会快快的说话，你假如是高尚的人，你就不会说低频的话，你假如是低下的人，你就不会说高频的话。所以我们的说话就表明我们的所是和我们的所在。有人说最聪明的事就是完全不说话，我假如站在一般人面前我什么都不说，他们就不知道我的深浅或者快慢，我就成了一个奥秘。但是在已过的14年里面，我的全人的每一根纤维都借着我的说话向你们众人表明出来了，甚至连七八岁的小孩子因为听见我说话也相当认识我了。因为我话说得多，所以就没有办法隐藏自己，隐藏自己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说话。在我尽职的早年，我相当聪明，我在同工聚会里面从来不说什么，那是我的政策，所以我对其他的同工是一个奥秘，没有人了解我。说话虽然难，不说话更难，机会来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控制不说。我怀疑你能不能够和我在一起60分钟一句话都不说，我确信过了几分钟你就会说话了。好，现在我们略略来探讨创世纪里面所启示雅各说话的事。创世纪25章31节首次记载他的说话，在哪里？雅各对以扫说，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得着长子的名分是雅各的心愿，是他的梦想，他的抱负，长久以来他一直等候机会要从以扫取得长子的名分。最终那个机会来了，圣经记载从雅各口中出来的第一句话就是关于出卖长子的名分。然后接着下来，在第27章雅各对他的父亲以撒说了欺骗的话。在27章19节雅各向他的父亲撒谎，他说我是你的长子以扫。以撒问他怎么能够那么快就找到野味，雅各就说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使我遇见好机会得着的。以撒说声音是雅各的声音，手却是以扫的手。然后又问雅各说你真是我的儿子以扫吗？雅各回答说我是。 所以雅各在27章里面所说的话全是假话。然后雅各在29到32章所说的话通通都是满了利己野心和自利的话。借着这几章所记载雅各的说话就暴露了己的许多方面。雅各说的话那样的自私看起来他几乎没有灵。我们中间假如有这样一位弟兄，我们会怀疑他是否真正蒙了重生。雅各在33章对他哥哥以扫说的话，那是一种的表演。在这一章里面，雅各好几次称以扫说我主。雅各在他里面深处从来不承认以扫是他的主，他这样称他的哥哥原因是害怕以扫会杀他。你看在这里雅各是一个演员，一个政客，他在以扫面前谦卑的表现是一种的表演。但是我们再下来到了35章，雅各的说话就已经有了改变了。他在这一章的说话好像开始像一个重生的人，一个神的儿女。然后在雅各失去了约瑟以后的各章里面，雅各就很少说话了。这个就指明当我们生命长大，我们的说话首先会在性质上有改变，我们说话的特征会改变，然后最终我们说话的数量也会大大的减少。我们越长大就越少说话，目前你可能没有办法抵挡说话的试诱，但是过了几年你的生命更加长大的时候，无论试诱有多大你都不会说话。我们跟着雅各说话的长进就能够探索出雅各生命的长进，他说话的改变表明他长大了。最终雅各长到一个地步，甚至在失去约瑟的时候他也没有多少可说的。但是我们许多人对于好像丢了一双袜子这样微不足道的事也有许多可说的话。假如是弟兄之家一位青年弟兄，他丢了一双袜子，他会喊起来说我的袜子在哪里，我的袜子怎么了。但是雅各他失去了心头的宝贝约瑟的时候没有说多少话，这是一个健全的标记。假如我们为着一双袜子说许多的话，那个是不成熟的标记，幼稚的标记。说话太多就表明你是幼稚的。在这里我们就看见我们的说话就是我们长大多少的标记。我们中间有一些人几年以前他们话很多，但是现在呢话就很少了。我盼望一段时间以后他们几乎完全不说话。他们不说话的原因不是不喜乐，他们不说话乃是因为生命长大了。我们越长大就越少说话。你想一想，当雅各听见约瑟活着并且在埃及的消息的时候所有的反应，他说的很少。事实上呢他几乎没有说什么。倘若我们是雅各，我们要么对其他的儿子大发烈怒准备痛打他们一顿，要么就是极其兴奋跑来跟这个儿子说说，跟那个儿子说说，约瑟活着啊，约瑟还活着啊。无论是哪一种的情形都要说许多的话。但是呢在这里雅各他说的很少。不但如此，他在下埃及以后他也很少说话。雅各被引到法老面前的时候他没有说什么，他只是祝福法老，他几乎没有什么话。但是呢他却有很强的祝福。因着雅各成熟了，所以他在49章的话就变得很有分量。 他在这里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成了预言。这一章因为十分深奥，所以对许多基督徒就是关闭的，他们既没有钻研这一章的深处，也不知道他所说的是什么。在创世纪49章，我们看见一个完全成熟的人，这个人说话不是肤浅的、轻率的、懒散的，乃是满了生命和成熟的。这个就指明我们生命的长大是表现在我们的说话上。这篇信息论到用祝福来说预言，这是相当深奥的话，它不是深在道理上，它是深在经历上。我们中间很少人达到这种生命经历的水平，但是我们仍然需要这篇信息作为创世纪生命读经的一部分。它在我们生命长大并且说话的事上都会帮助我。你要记得，你的说话就表明你在哪里。每当你要说话的时候，你应该对自己说，我的说话就表明我。你假如认识这一点，对你会很大的帮助。雅各在第49章的话，在别的地方没有办法找到。这个不是教导，不是鼓励，不是劝勉，它不仅仅是有分量的话，它也不只是一些预言的话，它乃是用祝福来说预言这个话。虽然它是预言，但是却是浸透了祝福的预言。要能够说出这样的话不容易。以赛亚在先知里面是最高的，但是在他的书里面许多的预言当中，很难找到一个带着祝福的预言。以赛亚不错，是说预言，但是他没有用祝福来说预言。但是在创世纪49章，雅各他不光说预言，他并且是用祝福来说预言。他的祝福从他的预言的话里面涌流出来。下面我们来看用祝福说预言的四个条件。第一个条件，认识神。我们要能够用祝福来说预言，必须要履行四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认识神，认识神的心愿，认识神的目的。在这一章里面，神、神的心愿、神的目的都通通都借着雅各的话启示出来。旧约其余的部分和全本的新约都是创世纪第49章的发展。换句话说，几乎全本圣经都是雅各在这一章里面所说的话的发展。你看这个话是何等的高深奥妙，这一章是一粒非常丰富的种子，要在圣经其余的部分经过奇妙的发展。要能够说出这样的话，我们就必须要认识神，也必须要认识神的心，也必须要认识神的目的。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条件，需要认识人，认识每一个人的真实情况，这是第二条件。你可能以为父亲应该是很容易认识自己的儿子，所以雅各他应该很容易认识他的12个儿子。但是你要知道，常常做父母的很难真正的认识他们的儿女。许多的时候我们对儿女的认识是相当盲目的，就好像以撒对雅各的认识一样。表面看来，我们做父母的是认识我们的儿女，实际上呢，我们既不知道他们的所事，也不知道他们的所在。但是雅各对他的儿子们却有透彻的认识，每一种情况、每一种处境、每一个难处、隐藏的难处，在雅各的眼中都看得很清楚。照样，我们假如要在教会里面说这样的话，就必须要认识教会长老和所有的弟兄姊妹，这是不容易的。虽然我们天天在一起，但是我可能不很认识你们。虽然我多年和长老们同聚在一起，但是 我可能还不十分认识他们。我们不应该按照我们的头脑的领会来认识人，我们必须要按照灵来认识人。创世纪49章指明给我们看，雅各对他的儿子们有正确的认识，他知道他们的行为，他知道他们的情况，他们的处境。雅各他是一个认识人的专家，他有属灵的 X 光，当他用祝福来说预言的时候，这个属天的 X 光就叫他每一个儿子的情况在他的眼中是明如水晶啊。他对儿子们的认识是彰显在他论到每一个儿子所说的简明的话上。这个要用祝福说预言的第三个条件是蛮有丰富。虽然我们可能认识神，可能认识神的心和神的目的，也可能认识别人的情况，但是假如我们自己是贫穷的，那我们仍然不能够祝福他们。因为亲爱的圣徒他可能很纯洁，绝对为着神，并且配得丰富的祝福，但是呢，假如我是贫穷的，那能够给他什么祝福呢？按照属灵说，我可能只有一毛钱，我需要为自己留下两分钱，所以我只能给人八分钱的祝福。但是在这里雅各他是满了丰富，因为他不缺少丰富，所以他能够祝福别人。事实上那些领受他祝福的人的度量远远不及雅各的丰富。下面用祝福说预言的第四个条件，就是有刚强活跃的灵。除了上面已经说过的三个条件以外，我们还需要有刚强活跃的灵。雅各在这一章里面的话是他在临终的时候说的。许多基督徒临终的时候，他们不仅身体软弱，全人也都软弱，所以他们就没有刚强的灵可以运用来借着祝福别人来说出预言来。但是在这一章里面，虽然雅各肉身快要死，在属灵上呢他却满了活力，他的身体即将死去了，但是他在灵里却是刚强活跃的。所以今天我们要用祝福来说预言，就必须要认识神，认识人和人的情况，并且有神的丰富，最后并需要有刚强的灵。下面我们往前来看，不是有恩赐的先知。今天基督教的影响，许多人以为只有先知才能够说预言，但是圣经里面有哪一节说到雅各是先知呢？雅各不是预言要来之事有恩赐的这一种的先知，但是呢他仍旧说预言。在创世纪49章第一节，雅各说，你们都来聚集，我好把你们日后必遇见的事告诉你们。这是他预言开头的话。今天许多基督徒他们谈论恩赐的问题，那我想请问雅各有什么恩赐呢？我要说他唯一所有的恩赐就是善夺。在创世纪49章，雅各没有说流便啊耶和华如此说，但是呢整本圣经里面最深奥的预言就是雅各在这一章里面所说的话。这是唯一需要全本圣经做来发展的一篇的预言，虽然它是这么深的预言，但是呢却不是一个先知或者一个有恩赐人说出来的。第三是由神所组成的人说出来。雅各不是有恩赐的先知，但是呢他却是由神所组成的人。他不是由恩赐口才甚至功用来组成的，乃是由神来组成的，因为他已经被神注入，被神饱和，被神彻底的浸透， 所以他的说话就是神的说话，他的话就变得神的话。无论我们认为他的话是预言是祝福，这种的说话乃是今天众教会里面所最缺少的。今天众教会所需要的乃是那些由神所组成的人的说话。在这一点上，我们需要来看林前七章里面几处的经文。关于这些的经文，1940年我从尼弟兄得到很大的帮助。他在有一次的谈话里面说，林前七章岂是保罗基督徒经历的高峰。我头一次听见这个话的时候没有办法了解，因为这个和我的观念很不相同。我很熟悉哥林多前书第七章，我知道他是讲到婚姻，讲到守童身，所以我对自己说，那这一章怎么能够是使徒保罗基督徒经历的高峰呢？尼弟兄他对我们说到林前七章第十、第十二、二十五、四十节，在第十节保罗说，至于那已分的，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在这里保罗他确信主的吩咐乃是基督徒妻子不应该离开他们的丈夫，因为保罗确信这是主的吩咐，所以他就能够放胆无惧。但是到了七章第十二节，他却说，我对其余的人说，不是主说。关于弟兄有不幸的妻子这件事，保罗说，是我说，不是主说。假如我在哪里的时候，我会说，保罗弟兄啊，假如不是主说，那么你就不该说了。既然你知道不是主说的，那你为什么还要说呢？我们不要听你了，你不过是一个得救的罪人，你不应该凭着自己说什么。当我听到尼弟兄说到这一节的时候，我就对自己说，假如不是主说的，保罗为什么一直还在说呢？但是你要知道，保罗所说的话记载在新约里面，并且成了神的话。按照十二节，保罗的话就成了圣经里面末世的话。还不停在这里，在七章二十五节保罗说，关于童身的事，关于童身的人，我没有主的命令，但我既蒙主怜悯，成为忠信的，就提出我的意见。那假如我在那里，我会拦阻保罗，我说，保罗弟兄，你既没有神的命令，就请你不要说。保罗不但没有从主来的命令，他甚至说他是提出他的意见。我们可能会说，保罗啊，我们不要听你的意见，我们要听主的话。虽然在听见尼弟兄的话以前，我已经读过林前七章好多次，但是我从来没有看见这一些的经文。当尼弟兄向我们指出这些经文的时候，我很震惊。虽然保罗不过是提出他的意见，但是1900多年以来，他的意见一直就被当作是神的话，所以保罗的意见就成了神的话。最终在七章四十节保罗说，然而按我的意见，他若守节更是有福，但我想我也有神的灵了。你看在这里我们看见保罗是按照他的意见来施教，按照保罗的意见，寡妇假如继续守节那是更为有福。保罗所以放胆这样说，原因是记载在七章二十五节，他是蒙主怜悯成为忠信的。我们需要主的怜悯，叫我们对他忠信。我们假如有这种的怜悯，我们就能够放胆无惧。下面第七章四十节末了，保罗说，但我想我也有神的灵了。这个小小的也有的也字是极其重要，好像保罗在这里说，我不但有我的意见，我也有神的灵。你请注意啊，保罗在这里不是说我有把握或者我相信，他是在这里说我想，这个指明他不确定。 虽然他没有宝物有神的灵，但是我们都承认灵前七章是神的话的一部分。所以当我听见尼弟兄在1940年那一天所说的话，我就赞同了尼弟兄的话。灵前七章记载了保罗基督徒经历的高峰，在哪里保罗的意见就成了神的话。在原则上雅各在创世纪49章也是一样，雅各在这一章里面所说的就是神的话。虽然那个是雅各的意见，但是呢也是神的话。在49章3和4节，雅各好像在那里说，流便你是我的长子，但是因着你受了玷污，你不能享受居首的长子名分。雅各这个话对流便说的这个话多少是一种的预言，因为他是说到失去了长子的名分，同时呢这句话多少也是一个咒诅，因为他指出流便要丧失长子的名分。这个不是一个青年人所能够说出来的话，甚至也不是一个普通的人能够说出来的话。这是一个被神充满的人，一个全人被神所组成的人所说出来的话。在49章的时候，雅各乃是一个神人，就是一个被神所充满、所组成、所浸透甚至重组的人。所以无论他说什么都是神的话，无论他思想什么都是神的思想，无论他发表什么都是神的意见。没有一个青年人，也没有一个中年人能够说出这样的话来，唯有一个达到完全成熟的人才能够说出这样的话。雅各在这一章的说话表明他是已经完全成熟了。在这一篇信息的负担是要你们众人，尤其是青年人，牢记这个事实，你们的说话就暴露出你们在哪里。假如你丢了一双袜子，有许多的话可以说，那就应该提醒你还不成熟，这样的反应就证明你需要在生命里面长大。你忘掉那双袜子，你要寻求更多更多的得着生命。倘若你一定要说什么，你应该说我需要更多的生命，你不要说我的袜子在哪里，你要说弟兄们，你们知道我生命的长大在哪里。每当一位弟兄问起他的袜子的时候，别人就应该在旁边问，你生命的长大就在这里。我们许多人喜欢说话，我们生来就是这样喜欢说话，是我们的天性，是我们的性情和特征。每当你话多的时候，你就应该受到提醒，多话是你需要生命长大的标记。下面，雅各肉身的父亲，以色列神的口。第49章第2节说，雅各的儿子们，你们要聚集而听，要听你们父亲以色列的话。这一节第2节是希伯来斯的形式。希伯来斯呢总是对句写成的，就是两句是对的。第2节的对句前半是雅各的儿子们你要聚集而听，对句的后半是要听你们父亲以色列的话。那个生育的父亲是雅各，那个说话的父亲是以色列。12个儿子都是雅各生的，雅各是他们肉身的父亲，他是善夺者、抓脚跟者、撒谎者。但是呢，那个用祝福并且说预言的父亲呢，他不再是雅各了，他是以色列了。在雅各天然的所事里面，他绝对不能说出这样的话，只因为他成熟了，他才能够说出这样的话。在这里雅各不是对他的儿子们说要听你们父亲雅各的话，他乃是说要听你们父亲以色列的话。以色列不但是变化过的人， 也是在神生命里面成熟的人。我们都喜欢听一些人做见证，许多年以前他们是雅各，现今呢他们是以色列了。我们今天需要更多的以色列，就是那些不但为神说话并且与神一同说话的人，无论他们说什么都是神的发表。在创世纪49章，雅各是完全被神所浸透饱和组成重组了，因为他与神是一，所以无论他说什么都变成了神的话。所以在这一章我们看到了一个浸透了祝福的预言。49章第28节说，以上这一切是以色列的12个支派，这也是他们的父亲对他们所说的话，为他们所祝的福，都是按照个人的福分为他们祝福。你看，这是预言呢还是祝福呢？这是预言，但是它是一个充满祝福的预言。在第49章的雅各是相当有属灵和神圣的知识的雅各，他认识神，他也知道儿子们的情况。不但如此，他还有所需要的丰富，用这些丰富来说预言并且祝福，所以他才能够说出浸透了各样祝福的预言。在他说的话里面没有错误，没有模糊，没有黑暗空洞或者虚空，反而他说的话是丰富高深奥妙的预言，是被祝福所浸透的。这个和今天一般基督徒中间所说的耶和华如此说，这是完全不同的。你只要花几分钟，你就能够得着刚才所说的那种恩赐，说那种的预言。但是你需要好多好多年才能够长大到一种的身量，说出雅各在这一章里面所说的那种的话。这个不是恩赐的问题，功用的问题，这个是长大并成熟的问题。要成熟，我们就要被神所组成，神的一切所事必须要组成到我们全人的里面。我们全人里面每一根纤维都必须要被神的元素所重组所浸透。有了这样的事，我们就会像雅各一样，成为能够用祝福所预言的人。在这样的成熟里面，我们就有神圣的知识来透彻地认识神的事和别人的情况。在这样的成熟里面，我们也有丰富来说一些祝福的预言。